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三章的圣经，从21章到23章是一段很长的圣经，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叙述文，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很详细的叙述，但是一方面也是很难切割，所以我们必须一大段的来叙述。当然，你注意看到《使徒行传》的话，你会注意到整个《使徒行传》有28章，最后从21到28章有8章的篇幅就是讲最后保罗一生的行程，就是从他3次在欧洲这地方宣教，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从回到耶路撒冷开始他就被捉拿了，然后一直到28章结束，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这个8章的圣经他没有机会像以前一样正式的公开的在不同的地方宣教，所以等于说他公开的侍奉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虽然他偶尔可以在某些场合跟几个人谈一谈福音啊、等等，但是真正像过去3次旅行布道的这个侍奉过去了。可是他用这么长的篇幅，8章的篇幅去形容他最后被捉拿、被审判，然后被从这个该撒利亚一直送到罗马，整个的这个行程为什么花这么长的篇幅，这是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其实两件事情我想是很明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个保罗最后的这段时间，他的受苦是他整个侍奉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看来，侍奉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讲道，你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的时候，好像你被拘禁、你被捉拿、你被限制，以至于你不能够自由的做什么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侍奉了。其实未必是如此。保罗当他被捉拿，他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其实他仍然在为主做见证。见证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是这段圣经当中以及最后8章圣经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字，见证。公开的讲道侍奉，有成千上百的人听，这是一种侍奉。当你被捉拿在监狱里，可能单独的被监禁的时候，你仍然是在为主做见证。那么正如耶稣的生平或者这样说，四福音书不应该算是像是一般的历史书所说的生平，不过耶稣一生的记载，无论你看马太福音，无论你看路加或者是约翰福音，每一本福音书大概有1/3的篇幅是讲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被出卖、他被审问、他被钉十字架跟复活。整个耶稣的这个4本福音书几乎都是1/3以上的篇幅在讲他最后一个礼拜。那为什么不多讲一点他讲了哪些道，详详细细的记载他行多少神迹，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篇幅讲他最后呢？一样，当他最后在受苦的时候，那一段看来好像只是一些细节，为什么要讲了那么多呢？其实那个是他整个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保罗的一生一样，从13章开始是保罗开始他的主要的侍奉，就从13章一直到20章他前面几次的巡回布道，那从21章开始到28章就几乎全部是他受苦的经历。也就是说从13到28这几乎差不多有16章的圣经，一半一半，前面一半他3次巡回布道，后面一半8章的圣经讲他受苦。你就知道作者路加当他写这些时候他有他的一个用意。也同时另外一件事情你会注意到的是，保罗很多的经历跟耶稣的经历是很类似的，特别在受苦的这一段，当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多次的向他的门徒说，我知道在耶路撒冷这个我会受到祭司和文士们的逼迫，我会被钉十字架，我会死在那里。对，耶稣一再的讲，可他一面说这件事情，耶稣是一面朝向耶路撒冷去的，甚至他的门徒彼得都要拦阻他。保罗也是从欧洲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沿路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在20章当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他也是说得很清楚的，圣灵已经多次的告诉我，我将要在耶路撒冷 受逼迫，被捉拿。然而，我还是会去的，我还是必须到那里去。所以你会发现，跟耶稣的这个历程是很相似的。那耶稣最后他是被他自己的犹太人的同胞弃绝，保罗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等一下我也详细看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你会看见是他的百姓弃绝他，然后也是他们自己的百姓高喊着说：“钉他十字架。”对耶稣这样说的，对保罗说什么呢？除掉他，也就是说杀了他。自己的百姓对他弃绝，对他的他自己的百姓高喊着要把他杀掉。然后两个人都曾经在犹太人的这个公会，犹太人公会因为当时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等于说不能叫做自治的政府，不过在宗教上他们等于说最高的一个领袖的团体就叫做公会。在公会当中，耶稣被审判，而且被这个大祭司叫他的仆人打他的脸，打他耳光。保罗也是如此啊，这是很有意思，这两个都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都曾经五次被审问，你记得耶稣有两次是两个大祭司，大祭司亚拿，然后大祭司该亚法，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两个都是大祭司。然后有三次在官府，包括比拉多两次，希律王一次，就五次的受审。保罗也有五次被审问，五次，包括这个他跟这个千夫长，然后在后来在今天会提到一点点，那么下次会提到在巡抚菲利斯的面前，然后在亚基帕王的面前，然后还在公会面前被审判等等。那另外有一次是在圣殿那边跟这个群众讲话等等，所以他也是有五次。然后两个人都是有三次被罗马的官府宣告无罪，耶稣有三次，比拉多有三次向百姓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可是百姓说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保罗有三次被官府宣告说他没有罪，第一次是那个千夫长，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当他被解送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千夫长写了封信给巡抚，就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只是犹太人要告他，所以我把他交给你。菲利斯巡抚写了一封信，他公开的宣告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他对那个亚基帕王在公审的时候之前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最后公审完毕的时候，亚基帕王说了一句话，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因此不但有相似性，而且这段圣经在凸显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罗马官府的观点来看，保罗是没有罪的。保罗所做的事情，他传福音的事情，没有跟罗马政府的任何政策有抵触的。耶稣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这就是使徒行传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使徒行传一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这封信，这封你的信或者是一个初期教会的历史是路加所写的，写给谁呢？提阿非罗大人。这个提阿非罗是谁？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提供，历史家也找不出他真正的身份，不过知道这个人很明显的是一个外邦人，就是说不是犹太人，而且是一个被称为大人，表示说是一个罗马的官吏，但是他是个信徒。所以路加写使徒行传给他，就是要告诉他教会的历史，然后也鼓励他的信心。但是也有一件事情在整个使徒行传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常常提醒的，基督教的信仰跟罗马政府、跟罗马的政策、跟罗马的一切的法律没有任何的抵触。他是一再要提到这点，因为收信的这个人是一个罗马的官吏，所以因此整个特别在这三章里面以及后面的几章，你会发现是犹太人要控告保罗，要逼迫保罗，反而是由罗马的政府是一个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地位，给他了一个公道。所以因此罗马的官府三次宣告保罗其实是没有罪的，正如比拉多有三次宣告耶稣是没有罪的，可是最后耶稣却是被钉十字架，而且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钉他十字架的那个法律的宣布也还是由比拉多宣布了。所以虽然比较起来好像罗马政府比犹太的这些人要站在一个比较更公平的地位上，但并不代表说他是一个完美的。这些是成为整个的一个背景。在二十一章里面整个主要所提到的就是保罗 离开了小亚细亚，然后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之后，他就开始朝向耶路撒冷而去。所以整个二十一章开头就提到说他经过哪里，到了哪里，从哪里又到哪里等等，一再的讲，所以很多的这些小小的细节。不过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到，在二十一章当他们坐船然后经过这个绕过基比路，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在推罗，推罗是在今天的黎巴嫩，那么早期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甚至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国家，是腓尼基人的地方，因此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港口，所以那个船在推罗靠岸，那么因为要卸货等等，所以有七天的时间他们留在那里。第四节，二十一章第四节，他说他在那边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边有一个问题，等一下要讨论的问题，圣灵，他们被圣灵感动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可是你知道最后保罗上了耶路撒冷，是不是保罗不顺从圣灵，圣灵说别去，保罗还是去了，这个问题是要思考的问题。然后他们从推罗又继续行走到了多利买，多利买是另外一个港口，然后从那边他们很可能是走路上的走到了该撒利亚，虽然该撒利亚也是另外一个港口，不过多利买到该撒利亚如果要走路的话大概走一天就到了，那坐船快不了多少，所以这边是没有提到说他是不是坐船过去，因为他说进了水路，第七节表示说坐船的路程结束了，到哪里结束，到多利买，到了该撒利亚碰到谁呢，传福音的腓力，第八节，这个腓力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教会选出七个人管理饭食的，通常被称为最早的七个执事之一，虽然其实圣经上并没有用执事这个名词，他们是服务的，用动词。不过这位腓力曾经把福音传到这个撒玛利亚，也曾经传福音给一个以索比亚这个一个太监，然后他就到了该撒利亚待了很长。那么这边就提到说腓力是在该撒利亚，而且他有四个女儿，他说这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说预言的，意思说做先知的，是女先知。然后在那边又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第十节说我们在那里住了多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再一次圣灵透过一个人被称为先知亚加布，表示说他讲话不是随便讲的。亚加布曾经在使徒行传另外一个地方提到他曾经说过一个预言，预言到耶路撒冷要有饥荒，果然发生了饥荒，这是在前面大概是使徒行传有十一章或十二章提到他。那么所以这个亚加布第十一章，那么这亚加布是个先知，所以因此是圣灵感动他说出一些话来，包括预言保罗要被捉拿。那么问题在这里了，那么保罗最后还是去了耶路撒冷，他听不听圣灵的声音呢？圣灵既然感动了一些人让他们来预报这个保罗的遭遇，那为什么保罗还去呢？尤其这个前面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第四节更让我们感觉到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可是保罗去了。因此这段圣经的解释是这样说，其实第四节跟后面的从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呢是类似的哈。换句话说，第四节那边提到在推罗的弟兄们，他们告诉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精简的简短的叙述，完整的来讲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是第这个十一节开始那样，就是说亚加布是怎么说，亚加布说圣灵感动我让我知道一件事情，他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是指保罗，保罗将来到耶路撒冷以后要如此被捆绑而且被交在外邦人手里，这圣灵的感动。 但是圣灵并没有说告保罗该不该去耶路撒冷，他说你会发生这件事情，只是听的人听完以后，既然你去会被捉拿，那就别去。因此别去，这不是圣灵说的，这是人从心里说的，从个人的感觉说的。你就记得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要被受到祭司文士长的害，甚至会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说预言。然后谁说别去呢？彼得。彼得说主啊别去。然后呢，主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你就知道预言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圣灵的拦阻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因此第四节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圣灵拦阻保罗去耶路撒冷，可是正确的来说，从第十一节跟后面的话来说，应该是说圣灵也启示了感动了推罗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知道保罗去耶路撒冷会受苦，会被捉拿。所以因此推罗的弟兄姊妹就跟在该撒利亚的弟兄姊妹一样，劝保罗说你就别去了。其实不但在推罗是如此，在该撒利亚是如此，上次我们在以弗所的时候你就已经看见那边的人就已经告诉保罗别去了。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第二十节二十章二十四节，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基督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在这边也是一样，二十一章的十三节，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他心意已经决定了，可这个心意的决定不只是他个人的，你可以说有些人个性很硬，他不听劝的，我们说有些人个性就这样，他一旦决定了九条牛都拉不动。保罗不是因为个性脾气太硬他不肯，而是因为什么呢？他知道有圣灵的带领。所以在上次二十章我们曾经提到，他说圣灵向他指证他有患难和捆锁，可是圣灵同样的催逼他去耶路撒冷。所以一方面预言有苦难，一方面又催逼他去，所以他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去，明知有苦难。对个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常常可能会面对也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顺从圣灵的引导。可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并不代表凡事顺利凡事平安，有时候你顺从圣灵的引导是好像是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有时候圣灵的引导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去吧反正我与你同在，老虎不会碰你的，老虎变成猫，哦，那我就去了，反正耶稣与我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神与我同在的意思是神保护我不受一切的患难，可是有的时候圣灵的引导是去吧我已经准备好苦难等着你了。有这样的引导吗？有的，而且比比皆是，很多时候是如此。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大概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高等的学府毕业的，有非常有学问非常有知识，是一个当时被认为最有天分的一个人，是将来最有潜力的一个学者。可是他受圣灵的感动，他现身要去做宣教士。他要去哪里？去中东，去回教徒的国家。很多人劝他说哎呀那个地方是福音最难传的地方，最没有成就感的地方，而且气候环境都不好。他说不，我是要去的。那么很多人劝他说你这样的身体啊，你这样的情况去那边的话，不但说埋没你的人才，而且你可能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所有人劝他，他说我知道圣灵的带领。当他到了中东的时候，他在他的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No regret No retreat， 我没有后悔，而且我也不会退后。可是不到三个月他就死了，不到三个月，他语文还没学好，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呢，他死了。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就死在中东那样一个又热又是可能在那个时代十八十九世纪是一个算很落后的地方，他死了。可是所有人都记得他在日记上所写的那句话， No regret No retreat， 我没有后悔我来到这里， 我也不会退后，这是神呼召我来的。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好像一事无成，从人的角度来看，哎呀，你留在英国好好去研究阿拉伯文吧，说不定你还可以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阿拉伯文的一个学者，你何必去中东呢？他去了，他死了。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有的时候你必须懂得分辨神的旨意以外，你必须有一个意愿，意志上愿意说，无论如何我愿意。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不但是被捆绑，就算是死在那里，如果是神的带领，我也愿意。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在面临很多挑战的时候，面临很多的呼召的时候，你所必须要做的决定。不见得每一次的呼召，每一次神要你做的事情都一定有辉煌的成果。会有一天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宣教士，像我昨天晚上还在读一个宣教士，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到非洲去，叫做Livingston。 这个人他的传记，他去了非洲很多年，因为他去宣教同时他又去探险。他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当他去了非洲12年，回国的时候全国哇把他当英雄接待。那么也有很多人看到这种场面说，啊，我也要去。为什么？将来有一天我回国的时候，我也会像 Livingston 一样，哇，全国的报纸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消息，哇，都大个照片，连英国女皇都会接见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存着这样的心理去做宣教士的，但是不都是如此，而且常常不是如此。很多时候宣教士是孤单寂寞默默无名的死在他的宣教的工厂。但是顺从神的旨意的人是不逃避所预见已经知道的苦难，那就是保罗。所以以前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常读有一位边云坡弟兄所写的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当然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他的诗，一直以为他已经过世了，因为他1948年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要去云南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得了肺结核，他自己认为他不会活了，我们也认为他不会活了。所以台湾把他的诗集出版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人可能还活着，所以就把他出版的时候呢用真名真姓哈，边云坡。结果在文革期间，他为了这个诗集被批斗。那么事实上他这个诗集是交给一个朋友，1950年代的时候，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交给一个朋友的，那个朋友就辗转带到台湾，最后在1960-70年代出版，刚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他有一次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时候，批斗他的审判官就说，你怎么出一些什么反动的文字？他说，我出了什么文字？那个人就把台湾出版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本诗集放在他面前，他才第一次发现，哦，我还出版一本书，哎，还蛮漂亮的。因为台湾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神的恩典他一直活到今天。那个诗集里面就有一句话，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走向那苦难的道路。不是因为无奈，不是别无选择，是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脚就做了一个选择。所以那个诗集对很多很多的特别在不但是台湾、香港许多的基督徒发生重大的影响，对我来讲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基督徒好像保罗一样，他知道有一个苦难，但他却不逃避，所以他执意的往耶路撒冷去。果然他在那边遭到的以及以后他一生所遭到的许多的苦难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他已经预备好，他就这样去。然后这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17节，然后弟兄们欢喜地接待他。那上次我们也提过，他去耶路撒冷很重要一个任务之一是把外邦的教会，包括小亚细亚的教会、欧洲的教会的奉献要交给耶路撒冷教会。他就见到了雅各，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把这个奉献转交了，可是下一次我们看到第24章的时候暗示他是把这个奉献转交了，因为他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转交这笔奉献。但是在这个教会领袖跟他见面的时候， 一方面他们很欢喜地接待他，但是他们也提到一件事情，二十一章，他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因为听到外邦教会的事情，他们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他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整段在说什么呢？当他见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以后，那些都是犹太人，是犹太的信徒。那么过去保罗一直在外邦传福音，那么他坚持一件事情，成为基督徒不需要先做犹太人，因此不需要遵守犹太人食物的规矩，不需要向犹太人受割礼，不需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你才能成为基督徒，这是保罗的坚持。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很多的犹太人，在欧洲，在亚细亚这边的犹太人，因此对他当然很不满。不满的原因是当时的犹太人会堂当中也有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信犹太教的，可是信犹太教的人就是受割礼，要照犹太人的习俗。可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却说，你不必守犹太人的规条，你不必受割礼，但是你可以成为基督徒，得到神的福音。因此他们就造谣，就说保罗甚至要犹太人不要行割礼，不要守犹太的律法，当然这是造谣的。所以因此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领袖就跟保罗说，我们知道这是假的，不过这个谣言在这里，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你是如此。其实意思就是你现在来了，也看见耶路撒冷教会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对耶路撒冷教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名誉上就说这个人破坏犹太人的律法，是一个好像反对犹太教的人，却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贵宾，怎么办？所以因此他们劝他说，这样子吧，我们教会有四个人有一个愿，什么愿他没有特别说，不过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这边所说的就是拿细耳人的愿。在旧约中有一种许愿就是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献身与神的人，当然这是一种短期的。做拿细耳人的时候，在许愿的那段时间，你可以做一年的拿细耳人，你可以做三个月的，你可以做多久的。这段期间有几件事情，不能吃所有葡萄的产品，葡萄干、葡萄酒、葡萄汁通通不可以。第二个，不能接触任何死的东西，不但是死的动物不可以，你甚至家里有人如果过世的话呢，入殓的时候你不可以去的，不能接触任何死人的东西。第三个，不能剃头发，因为犹太人的规矩，男人是不可以蓄长发的。旧约里面，男人蓄长发可以格杀勿论的，这很严重的，只有一种能例外，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头发是不能剪的。当然，少数的人是终身做拿细耳人，而且终身不剃头，哇，那长头发很长的。那如果是三个月做拿细耳人，就三个月不剃头。所以因此有愿在身，然后愿结束的时候，他这边才说二十四节就剃头。剃头不要以为剃成 Michael Jordan 的头，同样的，在犹太人不可以剃光头，不可以留长发，不可以剃光头。那么那到底剃什么头？像我这种头，不长不短的头。所以因此长发要剪成一个适当长度，它叫做剃头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今天很流行的剃光头，不是那种头，头发剪短，就是说他拿细耳人的愿到此结束。所以因此旧约中其实有两个很有名的拿细耳人，终身做拿细耳人，有一个大家知道，有另外一个大家大部分都不知道。大家大部分都知道的是参孙，参孙一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已经对他的父母说他终身要做拿细耳人，所以终身不得剃他的头。所以你可以知道参孙的头发非常非常的长，他可以去做美发精的广告，风一吹头发就呼呼呼，就这样一个人。当然 参孙是一个悲剧的英雄，后来他泄露他的弊病，他的头发被剪了，神的灵离开他，他所有的能力就离开他，他被非利士人捉拿，一直到很久以后他头发长了，但是不是因为头发长了，他的祷告神的最后一次给他能力，打死了许多的非利士人。另外有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拿细尔人，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出生的时候，这个哈拿他的母亲做过一个祷告，我终身把他献给你，他是个拿细尔人，所以撒母耳的头发也是很长很长很长，只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头发出毛病，所以就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也没人提过。因此教会的领袖对保罗说什么，哎，我们到今天还有这种规矩，拿细尔人的规矩，我们教会就有四个人，比如说他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还许拿细尔人的愿。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到一个时候要剪头发的时候，那么你何不跟他们一起去，这样的话呢，那么有些时候有些人愿意，因为他们这个许愿的时候要缴一笔费用，他说你就替他们出这个规费啊，这个费用表示你是一个敬虔的而且你是赞同他们的这样作为。那这样如果大家怀疑说保罗这个弃绝所有犹太人的规条，那你看看他不是赞成拿细尔人的规条吗，他还替人家出钱，这个谣言不就是没有了吗？这从教会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保罗答应了。通常我们想保罗是这么坚持不守这个规条不守那个规条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坚持他会同意？原则上的问题在这里，保罗很清楚这边的问题不是牵涉到一个道德上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他绝对不会让步的，这个牵涉到是一个犹太人的习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信徒，就是犹太的基督徒的话，有一些事情他觉得不一定是需要坚持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譬如说即使在美国今天也有很多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么为了他们比较怎么讲呢为了跟犹太人的习俗认同呢，这种他们叫做 Messianic Church， 就是弥赛亚教会，就是犹太人的教会，犹太人的基督徒今天在这个纽英格兰也有，在纽约好几个，他们都是礼拜六聚会，为什么呢？犹太人的安息日，就他们用礼拜六聚会不用礼拜天聚会，但是这是无可厚非的，礼拜六或礼拜天那个不是基本信仰问题，不是个道德问题，因此这只是个习俗问题，保罗觉得这个不需要争了，没问题，行，我就去做了。这个不是像外邦人的问题，所以他不坚持，这是像犹太人的问题。换句话说，既然他不坚持要由外邦人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他认为不应该讲，那么同样的他也没有认为说犹太人做基督徒就必须放弃做犹太人。那很多犹太人觉得他们的习俗是他们这个文化种族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譬如说安息日，譬如说食物方面的禁忌，就他们在他们的那种文化认同当中很重要的。保罗呢可以接受，因此他像犹太人做犹太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23节，其实保罗很清楚地表明他这个原则他是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曾经这样表明他的态度，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律法就是指犹太人的经典，也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这里面有很多规条，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该守这个规日子，守那个日子。他说我像律法以下的人，像那些在这种规条当中生长长大的人，我就像他们做这样的人，为要得着这些人。在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那是指的不是犹太人，外邦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不要守那个规条，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的原则很清楚，所以今天他在耶路撒冷，今天他像犹太人，像犹太的信徒，像犹太人的非基督徒，因此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 有拿西尔人的愿我就去。其实我们上次没有很明确的提，其实保罗自己都曾经在以弗所，他也曾经有过这种好像许愿剪头发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我们上次没有刻意讲，但是如果你注意看，有兴趣去看的话，《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的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就提到一件事情：保罗坐船往叙利亚去，亚基拉、百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他是指保罗。保罗许的愿什么愿？没有详细的说，可是提到什么？剪头发。你就知道，保罗自己可能在那个时候所指的，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认为他就是许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愿，然后时间到的时候他剪头发，所以这个剪头发跟许愿就表示拿西尔人的愿。所以保罗他也是接受一些犹太人的律法，因此这是为什么他在这地方他接受，并不是代表说他好像前后不一致，在这边坚决的反对，在这边他却同意。他其实他主要的原则很清楚，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人，只要那个不影响到真正的真理，不影响到绝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是习俗的问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它是可以有弹性的。当然人的说法啊，中国人说法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说教会的好意思是说你这样去做了不是没事了吗，结果呢就出事了。他就是去圣殿要去替这些人缴规费，然后要做这个洁净的礼节的时候，就是在那边那些从小亚细亚来的，可能是从以弗所来的那些犹太人看见了保罗，就想起保罗在那边所惹出的一大堆的问题，就是要外邦人不必遵守犹太人律法等等等等这类事情，于是就开始造谣说保罗把一个外邦人，就是二十九节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带进圣殿。我今天没有特别带那个投影片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上次跟我去过以色列的人，大概我们看过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模型，就是耶稣时代的模型，基本上很简单，大概这样说，这即使在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在圣殿的地方，就是今天当然是回教清真寺的地方，它有一个平台，一个平台通常称为圣殿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最高的地方，又被称为锡安山，就是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山的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大的平台，过去的圣殿在那里，今天是清真寺在那里，因此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平台叫做圣殿山。在这圣殿山的中心当然就是圣殿，今天当然是变成那个清真寺，虽然它是绝对的位置可能有一点点讲究到底差多少，不过大致上是如此。因此在这个圣殿的当中，在过去的时候，圣殿是一个房子，旁边有一道围墙，一道围墙，这个围墙的内外呢是有分的。如果你有兴趣要看得更详细的话呢，有几个图你可以看，当然每个圣经不一样，如果你的圣经跟我是一样的哈，是属于这种上下合合本的繁体字的圣经，那么你的页数应该跟我是一样。圣经上是有这个圣殿的图，你从这个圣殿图呢，你大致上可以看出来圣殿的这个状况。那么第一个，我刚刚说圣殿山，圣殿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位置呢，那是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新旧约中间有个图，你翻到新约的第一面，那边就有一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图，它的右上角也就是东北角就有一个平台，那就叫做圣殿山，平平的，正当中就是圣殿，旁边有走廊，这个走廊叫做所罗门的走廊，那中间就是一个平台，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图，从这个图你就注意到中间那个房子是圣殿，圣殿的四周围有围墙，围墙里面的，围墙里面的就是犹太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啊，犹太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可是里面还有一道墙，还有一个门，两道墙，一进门的第一个部分通常被称为女院，女人的院，就是说犹太人可以进，可是女人只能到第一个院子，再进去还有一个院子，那就是犹太人的男人才可以进去的。那个围墙的外面 从我们的地，我们这个图呢画的还相当不错的哈。围墙外面它是有台阶的，台阶上到这个围墙，然后进中间这个门就可以进去这个圣殿外围的这个里面。在当时，我们现在考古学者发现，就是在台阶的上面，台阶上去的时候，进这个门之前，门口有石碑。那么考古学最近发现，石碑上写的，如果你不是犹太人，你跨越这条线进入围墙之内，格杀勿论。所以在1870几年跟1923年两次发现两块牌子，都用希腊文写的，就是说这个牌子上就写说，越过此线的外邦人，你的死亡是你自己的责任，也是说你不能进到围墙之内，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啊。因此在这个使徒行传21章所提到就是这个，他们就是说诬告保罗说他把一个外邦人，就是以弗所人，叫做把他带进那个地方。那这个来讲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那其实当时并没有，因为保罗是跟另外4个犹太人进去，因此产生一个动乱。那么动乱的时候，暴动以后呢，为什么有罗马的这个千夫长出来呢？因为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看过那个模型就知道，在那个平台，其实我看看，刚刚这个图上其实也有画出来。对，你注意看这个平台的时候，它的左上角中文写个碉堡，也就是说整个耶路撒冷它的东北角是圣殿山，圣殿山的西北角或者说左上方那个地方有一个碉堡，是有4个碉堡的一个围起来四方形的，通常那个叫做安东尼堡，因为是纪念埃及艳后里面那个男主角安东尼，因为安东尼曾经有一度很短的时间好像是做罗马的皇帝，其实那时候在争权，后来失败了，就因为爱上埃及女王，他败了。但是那个碉堡是希律王盖的，为了纪念安东尼，叫安东尼堡。因此你就发现在圣殿山的左上角就是那个安东尼堡下来，你看有个台阶，有没有？其实虽然图画的很小，其实蛮像的。因此在那个碉堡里面住的都是什么呢？罗马的士兵。因此当圣殿山那个整个的广场发生动乱的时候，马上有兵丁去报，因此这个千夫长立刻就从碉堡下来，然后就带着兵就把保罗拉出来了。那么一拉出来的时候，当然他是先在圣殿的那个围墙内发生事情，然后就被拉出这个围墙外去了啊，就到外邦人可以到外面的大广场了。所以他出来的时候，21章30节就写的那句话，当他们拿住保罗拉他出殿的时候，殿门立刻就关了。很多的解经家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说，似乎路加在这里有一个语重心长的暗示，好像犹太人这些持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跟福音之间的那个关系好像这个门关上一样， Door is closed，门就关上了。当然是不是路加有这样的意思，这是不能够肯定的。不过从这个之后就开始剧情急转，就发现在那个往安东尼堡上去还有几个台阶他才进门，就在台阶上还没进门之前，保罗要求说话。那么因为他讲希腊文，所以千夫长才发现哦，这个人会讲希腊文。那么他就说，我来自于哪里呢？保罗说，我是来自于基利家的大树，就是今天土耳其半岛大概在东南边，那边有一个城叫大树，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城，也是基利家。基利家是一个省啊，犹大是一个省，撒玛利亚是一个省啊，那么小亚细亚很多几个省，好几个省，加拉太也是一个省，基利家是其中一个省，那个省的省会或者说首府就是大树城。所以因此他说，我是基利家大树城的人，大树城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是的，不是一个无名小城。于是他要求讲话，那么千夫长就容许他开始讲话。22章就是他在讲他的见证，那他是用希伯来话或者说当时是用亚兰文向他的同胞讲话，因为他讲他们同胞的话呢，所以因此圣经上就记载说他们就非常安静地听。哎，他们因为当时发生动乱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没几个， 对不对？动乱都是这样的，一大堆人哇起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前面两三个知道，后面都不知道干什么啊。所以到了保罗开始用希伯来文讲话的时候，大家就很安静的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保罗的见证主要强调什么呢？第一，他强调他自己的犹太的背景，他强调说我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强调说我是犹太人，我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但是我从小是生长在这个城里，哪里呢？耶路撒冷。我在那里出生，我在这里长大，在耶路撒冷长大，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育。加马列是当时犹太也是耶路撒冷最有名的一个律法的教师。当他对耶路撒冷的人说，我在这里长大的，我是加马列门下的学生，意思如果对 Boston 来讲，就是说我是在 Boston 的人，我在这里长大的， MIT 毕业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最有震撼力的。一听说加马列的门下，我相信听众要更加安静，说哦，加马列的学生怎么回事？那现在我们在干嘛？所以当他提到他这个背景的时候，他强调他是有犹太的背景。不但有犹太的背景，他说我跟你们一样为律法热心侍奉，像你们今天一样。你们今天抓我干什么？你们都是以为你们对律法很热心，然后要抓我。我以前跟你们一样热心，我一样的抓人，热心的都会抓人。你们现在很热心要抓我，我以前也是很热心，我到处抓人。然后只是他就说，我开始怎么会信主的呢？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呢？后我们就提到他在大马色路上所遇见的这些事情。有趣的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神的光照亮他，然后他扑倒在地，然后耶稣对他讲话。这件事情在整个使徒行传出现过三次。第九章的时候是路加用第三者的叙述讲过，这边讲了第二次，到二十六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再讲一次，大致上都一样的。他说讲过一次，你就不必每个字再讲一次嘛，但他每一次都叙述了啊。但是重点有一点点不同，像在这边的时候，他在叙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他强调他的犹太的背景。因为他因此他强调什么呢？当我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主对我说话以后，他进了哪里呢？进了大马色城。十二节说，那边有一个亚拿尼亚，一个信徒，按着律法是虔诚的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然后是他为保罗祷告，保罗眼睛就看见了。然后是他为保罗施洗的。这个人犹太人，而且是虔诚的人，而且是非常守律法的。因此他主要强调什么呢？我出生的背景犹太人，我是守律法的，我是非常热心的，只是神自己改变我，不是我要改变，神改变我。然后是一个犹太的信徒，他也是守律法的，也是热心的人，也是在大马士革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人，然后他为我施洗的。因此他要表明他的无辜，表明他虽然成为基督徒，并没有背弃作为一个犹太人所有的其他的东西。不但他如此，亚拿尼亚是如此，他主要要表明的是这一点。那么因此这些话有一些到了二十六章他跟亚基帕王讲的时候，他就没有提到亚拿尼亚，他连名字都没提。为什么？因为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重点不在这里，所以他就没有特别提这件事情。而在这边为什么提？因为他对犹太人说的。但是这个见证的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几次都提到一件事情，神不但拯救他，神拣选了他，神也呼召他向外邦人做见证。所以当神对他自己说话的时候，没有明白地告诉他，二十二章第十节说，他对主说，主啊，我要做什么？主耶稣只是说，进大马士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的一切事再告诉你，现在不跟你讲，那时候会有人跟你讲。然后亚拿尼亚怎么跟他说呢？十四节，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那义者就是指耶稣基督，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万人包括犹太人，更包括外邦人。然后后面保罗自己在说，十七节十八节，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他说，那是另外一次了，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然后后面主就对他说，二十一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神的拣选，神的拯救，加上神的呼召，都是神的主动。所以他主要要强调，就是说我今天成为外邦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我保罗自己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神所做的。神所做的，我怎么能够抗拒呢？当然当时的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当他说到说神要差遣他们外邦人去的时候，众人又开始大喊大叫。他们都是用希伯来文讲的，罗马的千夫长是听不懂希伯来文的，所以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在叫什么，所以又吵起来了。所以那个千夫长是赶快又把他抓进去了，然后想说到底在闹什么，所以因此就要问一点口供。那么当时用了一个方法，就要鞭打他。这个鞭打不是普通的鞭打，那么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字，耶稣曾经受过鞭打，那是罗马人用一种特别的鞭子。这种鞭子呢，我只在武侠小说上看过，叫做靴子鞭。你知道那个靴子是那种尾巴勾勾的哈。罗马呢有一种鞭子，那种皮带，它里面呢用骨头啊，用那种动物的骨头什么东西，反正很多的钩刺，在整个鞭子里面很多这种东西，整条都是的。所以那鞭子一打下去的时候，一拉是连皮带肉的。所以通常他们用这种鞭子打人的时候，可以打死人的。还没钉十字架以前，他都要用鞭子打。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被用这个鞭子打过。这个千夫长就想要用这个鞭子来打保罗，然后问口供。可这一下去就不得了了，所以保罗就说话了。保罗说什么话？如果用今天的话，就是说：“嘿，我是美国公民呢。”当时他是说：“我是罗马公民呢，因为罗马的公民有一个特权，他犯了天大的罪。第一，不能用鞭子。你可以关他，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用这鞭子，因为这个是要命的。第二个，他犯了该死的罪。”只能砍头，所以罗马人最高的刑罚砍头，罗马人不可以钉十字架。你钉十字架，它是保留给最坏的人，而且不是罗马人啊。所以当他说我是罗马人，而且罗马人不但有一些特权，不可以受到一些过分的虐待，更重要一件事情是，罗马人有罗马人的规矩，这个规矩就包括说，我犯了什么罪，你责罚我，你还口供还没问呢，你就用鞭子打我啊？他意思说，嘿，有这样的规矩吗？他知道这个千夫长就知道，哦，这一下子麻烦了啊！当然，你说那保罗是不是随身带着他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像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公民证啊，你有没有带啊？啊，你怎么知道你是？没有，当时都是说了就算的。保罗说我是，你就只能信他是啊。当然，如果你认为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将来在罗马巡抚那边那时候来见真章的话，那么。你不信，那么你可能会出毛病的。所以当他说是的时候，千夫长立刻是相信他是的，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了了。所以因此他就没有打他。然后二十三章开始呢，他还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因为照法律上他是必须要这样做，不然他也不能随便关他，可他也不能不关他。所以因此第二天二十三章，保罗就在公会面前做见证，向宗教领袖做见证。这一段比较短，不过基本上就是跟耶稣在公会面前被审判一样，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审判。保罗只讲的第一句话说：“弟兄们，二三章第一节，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良心。”直到今天，讲完第一句话，大祭司就叫人。如果你看这个大陆的台湾的那种连续剧，你就知道，术语叫做“掌嘴”。实际他又常常这样打他耳瓜子啊，讲得文明一点就是打他嘴巴。结果呢，保罗就被打了嘴巴。那保罗说。都还没有问怎么就打我了，所以他说，所以他是责备这个大祭司说，你是个粉饰的墙，因为你知道大祭司都穿白衣服的。那么有一本解经学的一本注释书很有意思，他说保罗那时候有点近视眼，看不太清，看到白白的一片，所以说你这个好像是白粉刷的墙，粉饰的墙。我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因为近视眼所以这样说他。他说你是个粉饰的墙，其实耶稣也常常责备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爱按律法审判我，审问我，已经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意思说我还没有说什么怎么就开始打了嘛。那当然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大祭司，你怎么可以辱骂大祭司？那保罗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说我以为他不是大祭司，就是说大祭司不应该会这样不合理的，所以我以为像讲这种话呢肯定不是大祭司，也可以这样翻译哈。总而言之，保罗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受审判是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他每次讲耶稣死而复活，他知道会中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党，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因此他说，其实说穿了，我今天被审问，就是因为我所介绍的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法利赛人相信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相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他们相信死而复活，而撒都该人不信的。所以他说，其实说穿了，我受审是为什么？因为我提到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一讲，果然发生了一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公会中是两派对立的，就产生了冲突，以至于这个第二次的审判又是一个不了了之。总而言之，十一节，二十三章十一节，我想是这一段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见证，包括在圣殿山对于百姓所做的见证，包括在公会向公会人所做的见证。他说：“你将来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当然，后面下礼拜我们谈到二十四章、二十五、二十六章，你会看见他在该撒利亚一直沿路，最后一直到罗马。当然，最后他在罗马向该撒皇帝做见证那一段，《使徒行传》却没有记载。但神，你可以这样说，称许他为神所摆上的。因此，在保罗那种，你可以说在那种心情各方面是最可能在最低层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给他一个保证，给他一个鼓励。你怎么样在这里为我做见证，你将来会在罗马该撒皇帝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患难中、困苦中，有时候会觉得到底我们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常常会用各种的方式坚固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看见保罗受苦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有的时候也为了要为你做见证的缘故，我们也会受逼迫，我们也会受苦。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勇气，以为主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来面对各样的挑战。也求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愿意竭力的为你传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